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8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六，成千上万的日本男女老少在酷热的天气和新冠疫情中参拜了东京有争议性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纪念死者的讲话，不过未有亲自前往参拜，以免激怒中国和南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75周年纪念日上发表讲话，誓言永不重复战争悲剧。敌人天皇对至今仍然困扰着东亚的战时历史表示深深忏悔。面戴口罩的安倍晋三说，永远都不会重复战争悲剧，我们将会继续恪守这个坚定承诺。不过他未有好像天皇一样表示忏悔。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与日本的关系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冷淡，他在讲话中表示首尔一直都准备与东京讨论历史纠纷。至少有四名的日本内阁大臣亲自参拜靖国神社，这里供奉了14名战犯和其他战死者。北京和首尔都将这座神社视为日本过去军事侵略的象征。星期五，代表孟晚舟的律师在向传媒发表的文件指出，美国用于引导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证据不可靠而且有缺陷，加拿大法院不应该予以考虑。现年48岁的孟晚舟在2018年12月因美国逮捕令在加拿大被捕，美国称他误导汇丰银行掩盖华为和伊朗的业务往来，他辩称自己无辜，并且在被软禁在温哥华的同时与美国打拒绝引渡的官司。孟晚舟的律师提交了包括前白宫律师约翰贝林格在内的专家证人的证词。南韩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为日本军队战时性奴隶的问题寻求现实和可行的解决方案。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五8月14号为慰安妇纪念日发表了视像讲话，他说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原则是以受害者为重心，在受害者告诉我们他们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将会寻求他们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将会展开调查研究和教育，还原历史真相，让更多的学生和民众分享受害者痛苦，并与受害者团结在一起。南韩2017年12月宣布8月14号为全国官方纪念日，纪念被称为慰安妇的战时日军性奴受害者，并且在2018年首次举行了全国的纪念活动。美国两党议员对世界银行继续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职业教育提供贷款提出质疑，要求世界银行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和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8月14号写信给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对世行向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的新疆技术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提供了$50,000,000贷款问题提出质疑，要求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信中表示，尽管世行2019年11月停止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伙伴学校提供贷款，但是依然继续向接受大部分项目贷款的五间职业学校提供贷款。美国华尔街又爆出一宗中国企业财务欺诈的丑闻，中国知名度很高的视频流媒体爱奇艺公司被指伪造财务数据，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这个消息在美国和中国的财经界引起轰动，爱奇艺公司的股票在星期四8月14号开市之后交易中大跌，星期五开市后又大跌了 13%。 爱奇艺公司星期四公开证实了这个消息。据设在海外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消息，内蒙古中部的四子王旗的几百名蒙族牧民8月13号上街游行，抗议当局支持的内地企业在草原建立山猪养殖场，破坏草原的生态环境。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约300名牧民当日首举坚决反对在草原上建猪场，反对破坏生态和反对破坏和谐社会等横额标语，在其政府 大樓前高喊我們不要養豬場，我們要保護草原的口號。當地警察試圖阻止抗議牧民進入政府大樓搶奪並沒收橫額，抗議牧民當中有兩個人被警察逮捕，三名牧民婦女受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辣手摧毁香港，习近平究竟为什么要杀了这一只懂得山金蛋的鹅呢？
在世界民众还未有从香港港版国安法的强制实施以及香港政府不合理推迟立法会选举的余波之中缓神过来之际，星期一在8月10号香港警方大动作逮捕了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多位民主派人士，令到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遭受进一步打击。黎智英等人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针对国安法发出谴责甚至是实施制裁之后发生的，公开和美国对抗，亦都不在意被西方孤立。习近平究竟为了什么事要对香港痛下重手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黎智英星期一在香港家居之中被警方捉捕，警方随后还出动200多名警察封锁了黎智英创办的苹果日报报社，同时被捕的还有黎智英的两个儿子以及公司四名高管，理由是黎智英等人涉嫌触犯国安法之中设定的罪名，就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欺诈等犯罪行为。黎智英被捕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推迟立法会选举表示谴责，并且出台相关制裁措施之后发生的。虽然黎智英星期三就是8月12号已经获得保释，但是习近平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还是令人始料不及。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约瑟夫·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在香港强势推出一系列的措施的种子，可能在2019年在香港爆发的反送中大游行的时候已经播下了。他说香港的每一步发展令到习近平以及中共政府感到香港会越来越偏离他们所设想的轨道，令到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香港。他说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长远看起来未来他们为香港制定任何一种一国两制的安排都不会被香港人所接受。从这一点上面来看，他们已经失去了香港。香港人想要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每次中国试图收紧搞索，无论是逃犯条例或是对地方选举法作出变更，香港人都会站出来并且抗议。对中国来讲，所有这些一切都方向都不对了。2019年2月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以向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等司法管辖区协助移交嫌疑人，但是香港人担心香港政府可以以此来到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中国的政府视为疑犯的人士送交中国大陆，也就是所谓的送中。2019年3月31日香港公众首次举行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游行，6月9日发展成100万人大游行，这些被视为反送中游行的真正开始。自此之后抗议活动持续了超过半年之久，在6月16日的大游行当中有200多万的香港市民参加，这个数字直到目前保持了最高的纪录。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进入了香港，抗议的势头才有所减缓。抗议运动在2019年12月下旬还取得了令人惊喜的胜利，香港泛民候选人在最低级别的民选机构区议会地方选举之中占据了多数的席位，这个结果被外界视之为是香港人在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对中国政府的愤怒。2020年6月9日在反送中大游行一周年开始之际，亦都有抗议者无视警方的反对在香港的市中心聚集。香港问题一再令到习近平饱尝挫折，如果说中共感觉到了香港在错误方向上面的发展，那这个错误在2003年就出现了。2003年7月香港政府欲对基本法之中的第23条立法，遭受到50万人的抗议，最后基本法最后没办法实施。基本法第23条表明 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以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亦都是在那次的抗議之後，北京政府逐步加強了對香港的控制。2014年香港還爆發了長達差不多三個月的雨傘革命，抗議中國對香港特首的普選作出兩步走的新的安排。香港活代港督彭定康在8月12日星期三在美國智庫對外關係協會舉行的有關香港和國安法的視頻會議上面說，習近平對香港下重手和2013年中共推出的反西方的九號文件是一脈相承的，因為中共覺得香港威脅了他的政權。他說香港是自由開放、法治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精確的體現，而這些都被中共在2013年確定為威脅他的統治的敵人。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一份旨在通報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文件，也就是彭定康所說的九號文件。這份題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指出，中國面臨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七大危險，必須要警惕和跟隨。彭定康說，習近平在香港的所作所為和中共在新疆打壓維吾爾人、在浙江強拆十字架以及在中國國內逮捕人權律師，都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就是對西方自由民主和公民社會等理念的恐懼。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博斯科說，中共擔心一旦他們在香港問題上面妥協，失去的恐怕不只是香港，也都包括台灣和正在中國統治下的大陸。他說，如果香港以這樣的方式反抗北京，而且不受到懲罰，這樣對於中國民眾來說就是一個榜樣。中共經歷過天安門事件，知道數百萬的人已經表明過他們想要一個更好的體制，一個民主的體制。大家都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他認為習近平和他的共產黨同夥決定他們不能夠讓香港脫離他們的控制，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對香港進行鎮壓，當然最好不要使用坦克。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寧在對外關係協會的會議上面說，習近平這樣做是害怕蘇共歷史在中國重演。他說，至於習近平，他應該是從戈爾巴喬夫那裡看到了恐懼，他在這個問題上面也都說過很多。2013年1月5日上任一年多的習近平在新晉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面發表講話，在談到蘇聯垮台的歷史教訓的時候，他認為蘇聯人否定蘇聯的歷史，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才直接導致了蘇共的失敗。習近平說，蘇聯為何解體呢？蘇共為何會垮台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之激烈，全面否定了蘇聯的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並沒有任何的作用，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後蘇聯共產黨這麼大的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這麼大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些是前車之鑒。孔傑寧指出，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習近平處理香港的方式直接違背了他父親習仲勳的遺訓。習仲勳是中共的領導人，在文革期間遭受到打壓，被剝奪自由長達16年。習仲勳曾經說過，他們黨的事業是千百萬人的事業，應當允許人民講話，鼓勵人民去關心國家大事。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害怕民主是神經衰弱的表現。習仲勳甚至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麼的情況之下允許提出不同的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亦都不應該受到處罰。博斯科認為，中共應該是幾個月之前就準備好對香港行動，他們只是在尋找更好的時機，而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發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時機。他說，中共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行動的第二個原因應該是新冠疫情，他們看到了西方國家疲於應對疫情，甚至因為疫情而癱瘓，應該沒有能力對香港問題作出強烈的回應。他們認為西方領導人全神貫注應對疫情，不會關注好像香港這樣的事，這些是他的猜測。 博士科又話，雖然咁樣嘅猜測聽嚟有啲惡意，但係佢覺得中共應該就係咁樣行事嘅。最近嘅幾個月，唔單止喺香港問題上面，喺南中國海、喺中印邊境、喺新冠疫情嘅敘事方面，中共都採取咗咄咄逼人嘅姿態。何瑞恩曾經擔任奧巴馬時期主管中國政策嘅官員，目前係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協會嘅外交政策項目嘅研究員。佢喺7月17號發表文章話，新冠疫情可能會限制香港人針對香港國安法組織大規模嘅抗議，可能亦都喺北京嘅冷酷算計之中。佢認為習近平呢個時候喺香港問題上面越發咄咄逼人嘅原因有好多個。中國國內經濟下滑，民眾對於公眾健康同安全感到沮喪，對香港下重手亦都可以激發大陸民眾嘅民族主義嘅激情，轉移中國國內民眾嘅焦點。何瑞恩認為喺香港問題上面令到對手措手不及，或者亦都符合習近平嘅習性。佢又認為美中目前敵對關係令到北京覺得喺香港問題上面無論點樣做都唔會令美中關係更加壞，甚至特朗普總統希望推進美中貿易談判，可能對北京的行為有所克制，亦都在北京的算計當中。加里斯密特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戰略研究員和美國項目資深研究員，他在黎智英被捕之後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說，中共這樣做是要想要向美國和西方發出信號，他們並不在意美國和西方的關切。他寫著說，這個證據充分表明習近平既沒有亦都不打算將美國和他的盟國的關切考慮在內，他的目標是實現黨控制下的中國統一，這些不是秘密。斯密特呼籲西方警惕習近平的野心，他說對那些認為習近平對台灣的野心只是講下來講的啲人來說，習近平在新疆鎮壓規模和香港的迅速行動已經足夠證明習近平不是溫和可以打交道的領導人，西方至少應該開始想像他有能力授權極盡所惡的領導人。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面的激進措施已經帶來了他可能最不想看到的後果。黎智英的被捕令到西方進一步驗證了中共剝奪了香港的自由並且侵蝕香港人民權利的事實。如果說美國和西方在未來如何和中國打交道的問題上面還存在歧見的話，在如何應對香港國安法的問題上面，西方的反應越來越趨於一致。在香港黎智英被捕之後第二日，香港市民用行動和金錢表示抗議，香港人從凌晨起排隊搶購蘋果日報，市場亦都繼續以股票當選票，一傳媒股價再度狂飆逾五倍，是單日漲幅最大的港股。黎智英8月12日獲得保釋後返回到報社大樓，受到了報社員工英雄一般的歡迎。中共在香港的做法還直接導致他最在意的試圖以一國兩制統一台灣的圖謀的破產，拒絕一國兩制已經是台灣主流的民意。蔡英文的8月12日通過視頻參加華盛頓兩大智庫的會議的時候說，看到北京背棄對香港人民以及國際社會的承諾，摧毀這座自由的燈塔，令到他們既悲傷又驚恐。他又說他的政府將以更謹慎的態度來到處理兩岸的政策，維繫台海和平，以捍衛站在最前線的台灣的民主自由，而且同時繼續和美國合作，在地區共同利益上面建立更具建設性的美台安全合作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警方首次利用中共強推的港版國安法大規模拘捕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多名高層管理等10個人，並高調搜查一傳媒總部的事件，令到香港人和國際社會震驚。有分析表示，當局通過整縮和搞垮《蘋果日報》，對內製造白色恐怖的縮殺效應，扼殺新聞自由，對外就報復美國制裁11名涉及推動港版國安法的港府和中共官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報導。
多年來立場堅定反共的香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在8月10日遭受到警方以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罪名拘捕超過40小時之後，12日凌晨獲得保釋。8 包括前學生領袖、香港眾志前重要成員的周庭、一傳媒行政總裁、蘋果日報社長的張劍雄，在這個之前亦都相繼獲保釋候查。黎智英在星期三中午返回到一傳媒大樓的辦公室，受到員工的歡迎，有人向他獻花。黎智英表示，蘋果日報一定要繼續支持下去，稱民眾的支持是很重要的。蘋果日報報導，黎智英下午表示，希望員工不要因為大批的員警進入大樓而感到害怕，如果害怕就是中計，他還對市民以及員工的支持表示感動。另據最新的消息，黎智英、一傳媒和蘋果日報等8月13日向高等法院提出6份的訴狀，要求法庭裁定警方搜查一傳媒總部涉及新聞材料，並且受到法律專業保密權的保障，向9名原告歸還任何受保密權保障的資料，以及搜查令範圍外取得的資料以及任何的新聞的材料。對於香港警方8月10日還派出超過200警力高調特查一傳媒大樓，並且有警員未出示搜查令翻查記者私人物品和採訪的資料，多個香港傳媒團體和工會發表聯署聲明，斥責警方踐踏新聞自由以及保護新聞來源的原則，製造寒蟬效應。多個國際媒體和人權組織表示嚴重關注和震驚。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當日在一傳媒大樓外表示，對於警察在一傳媒大樓裏面翻查記者的私人物品和採訪資料，嚴重侵犯新聞自由，製造白色恐怖，感到震驚和恐懼。楊建興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幾十年來從未有過搜查警察搜查的報館的事件，這次是香港的港版國安法自從6月30日11點實施之後，首次針對傳媒大規模的行動，情況極為惡劣，令人感到白色恐怖。楊振興說，他說國安法出來之後大家都很擔心，因為裡面的條文範圍非常之大，很容易就不經意地可能就違反了這個國安法，那種恐怖的感覺已經都非常之嚴重。一傳媒他很多的一些內容都是中央政府或者香港政府、香港警察都強力的批評，難以避免地令人感覺這次整個事件政治味道非常之重，覺得白色恐怖就更加真實。楊敬興又表示，針對一傳媒的行動對其他傳媒的記者都具有嚴重的肅殺的效應，更令到他們的工作具有危險性。他說整個大的環境是越來越感覺到有威脅的，每一個新聞工作者都覺得害怕，覺得過去從來沒有問題的內容或者是採訪的人物會不會變得更加複雜、更敏感，傳媒的工作就會變得更加危險。星期三陪同黎智英保釋之後走出旺角警署的律師之一的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曾經是民主黨和支聯會的主席，是香港民主派的資深人物，和黎智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特區政府首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一起被中共喉舌及官媒抹黑為禍港四人幫。何俊仁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表示，港府針對黎智英以及一傳媒，對內是恐嚇傳媒，對外就是報復美國，近期制裁11位港府以及中共的官員。他說對內就是要恐嚇香港的新聞界，產生這個白色恐怖，對外的主要就是向美國顯示他們的反擊，尤其是對11個官員有關國安法的制裁，這個民間是有很大很大的反感，很強烈的反對的意見，他覺得他不一定能夠達到他的所謂的真切的效果。香港泛民多年來反對中共專制的抗爭常客原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北京以及港府的一個眼中釘。梁國雄亦都表示，北京通過港警察這次的高調整肅黎智英和旗下的一傳媒，就是要捉至今仍然敢對抗中共的《蘋果日報》的這個典型，既肅殺《蘋果日報》以及新聞界，又做給美國看。他說用200多個警察去黎智英那邊，就是要捉一個典型，公開去表達他是敢於和美國公開地 對幹，他是利用這個機會將黎智英的一傳媒同蘋果日報整個消除，被中共視為反對派主要金主的黎智英，在去年香港爆發反逃犯條例修訂的大規模示威抗議的初期，曾經訪問美國，和國務卿蓬佩奧和副總統彭斯會面，就反送中運動和香港自治情況發展進行討論。對北京和香港建制派來說，黎智英以及《蘋果日報》是所謂的胡亂搞亂香港的主要的禍首。雖然民主派和多數港人認為敢言的《蘋果日報》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風向標，梁國雄仲表示，目前中共利用港版國安法打壓的主要是針對和美國官方或者民間團體關係比較密切的香港人士。他說中共將焦點是放在和美國的對抗上面，所以他目前主要是針對那些曾經去美國做遊說的，或者和美國官方有往來，用國安法去對整他們了。記者致電近年曾經赴美和美國高層討論香港問題的民主派先驅性的人物李柱銘大律師，已經82歲高齡的李柱銘近日仍然忙於法庭的辯護，表示不便接受採訪。而另外一位民主抗爭的靈魂性的人物前學生領袖黃之鋒亦都表示近日繁忙不便採訪。和美國官方關係良好的何俊仁表示，了解中共以及港府會利用港版國安法針對他們這些民主派人士，早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他說當然他們都有心理準備，但他們是不會屈服的，他們做的事他們覺得是應該做的，一定要繼續做下去。他們知道有一些紅線，所以每個人都要小心，但有些是他們的基本人權，包括他們表達的自由等等，他們一定要保護他們自己的人權，應該做的應該說的他們要繼續下去。何俊仁又表示，北京利用港版國安法所謂的勾結外國來到打壓黎智英是無中生有，而港版國安法並沒有提及追索期，因此更是不能夠拿黎智英以前的言行論罪。他說他想，既然他是公開講過是沒有追索期的話，那麼肯定在法庭如果拿出來的證據都是以前的事，肯定他們會反對，而且提出他們的例句。現在他們是很空泛地只是說這些人包括黎智英涉嫌觸犯了這個國安法，究竟他們最後以什麼作為證據，現在還看不清楚。近年來香港一些傳統傳媒被有中國背景的資金收購之後，開始自我審查或者親中，避免觸及可能激怒北京的新聞的事件，僅是剩下《蘋果日報》仍然在和北京打壓之下苦苦堅持。香港2014年佔中三子之一的前中文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陳建文近日在面書發表表示，香港蘋果是自由的標誌，沒有香港蘋果，香港也就是沒有了自由。曾經因為發起爭取真普選的佔領運動而坐監16個月的陳建文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說，目前香港絕大部分傳媒其實已經被收編了，造成不單止這個社論，連報導都越來越偏向親政府、親北京。其實並沒有幾個報紙好像《蘋果日報》還是能夠堅持那種比較開放自由，還對政權有批判性的立場，所以它的存在實際是一個標誌。因為香港媒體生態變得太多了，連少少的自由的聲音都已經越來越難存在，所以它連這種聲音都沒有的話，基本上香港就不能夠再說它們的媒體有什麼可以說得是多元化，它是標誌媒體的自由，亦都是整個自由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象徵。香港警方星期一拘捕黎智英以及大舉搜查《蘋果日報》總部的事件震撼港人以及全球，有港人疾呼失去了自由才懂得珍惜，發起買蘋果行動，言稱就算出一碟白紙都買。星期二凌晨起，大批報攤出現人龍，《蘋果日報》加印至55萬份，銷售一空。同時連續幾日，很多投資人以股票當選票發起非理性投資，狂購一傳媒的股票，出現從未有過的令到金錢富有道德感的罕見的景象，使到一傳媒股價從幾分錢暴漲到最高時候的1.96元，狂飆20多倍，但是幾日來單日漲幅最大的港股。記者連日多次致電港府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電話一直沒有人接聽。記者 电邮港府新闻处海外公关组寻求置评，不过到截稿时仍然未收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将北京在华盛顿协调孔子学院的一个办事机构定性为外国使团，美国官员将此行动解释为寻求双方对等，反击中共在美国大外宣的自卫措施。捍卫学术自由的组织称赞这个举动是照亮北京对美国高校渗透努力的一束强光。一位前孔子学院美国的院长说，成为外国使团之后的孔子学院面临重大麻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宣布，美国政府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性为中国在美国的外国使团。他说，该中心实际上是一个推进北京全球宣传，在美国校园 K12 即是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教育合一的统称，教室施加有害影响的实体。蓬佩奥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采取这个行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确保美国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者在知情条件下，就是否应该允许这些由中国共产党支持的项目继续进行做出选择。如果他们认为应该允许，那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进行。蓬佩奥说，全美和全世界各地的大学正在检视孔子学院的教科书，以及北京在其教育体系中的影响范围，但是他表示，此举并不是反对学习中国文化。美国希望确保美国校园内的学生能够在不受中共及其代理人操控的情况下，获得学习中文和文化的途径。蓬佩奥指出，特朗普政府将寻求与中国公平对等视为优先事项。在过去40多年里面，北京一直享受着美国社会的自由和开放，同时却拒绝美国人和其他在中国的外国人享有同样机会。此外，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性，开展了规模巨大、资金充足的宣传努力，并在美国展开施展影响力的运作。同一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通过采取这个行动，我们要求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美国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关闭他们，我们只是将他归为他们应该是什么，即外国使团。史达伟解释说，目前采取的行动只是涉及在华盛顿办事处的管理和资金，因此实际的大学活动并不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他强调，希望各大学意识到孔子学院除了教中文还有做其他事情，我们只是希望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给大众睁开眼睛看一看，做出自己的选择。他还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要给北京了解透明、开放、分享的重要性，除非实现了这些目标，我们会采取步骤捍卫我们自己。美国国务院外国事团办公室代理主任克里夫顿·西格罗夫斯说，根据美国外国使团法，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实体必须遵守该办公室制定的条款和条件。他们现在必须向美国国务院提供有关其人员名册、房地产资产，以及需要获得事先批准才能够在美国进行任何未来房地产收购的基本信息。此外，现在还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期提供一系列有关其在美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人员和业务经费的报告，并向我们提供有关其提供给他们的课程和培训材料的信息。全国学者协会政策主任拉切尔·彼得森赞扬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行动正确认识到孔子学院的本质，即它是中共海外宣传网络的核心节点，将一束明亮的强光投射到了中国对美国高等教育施加影响的不懈努力上。纽约佩斯大学前孔子学院美方院长、历史教授李谢希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孔子学院面临的最大挑战、最大麻烦将是很多中方过来的老师， 仲有中方过嚟嘅中方院长，佢哋系攞访问学者签证，所以将呢一个办事处定为外交使团嘅话，嗰度里边工作嘅中方代表可能仲要翻中国重新再申请一个新嘅签证过嚟。美国有关外交使团嘅规定就系将佢变成一个正规嘅政府办事处，就系外交人员，佢哋就唔能够再攞乜嘢访问学者嘅签证。所以佢话佢谂将来国务院将大学里面嘅孔子学院完全定为呢一种外交使团嘅话，可能好多嘅大学里面嘅中方代表佢哋嘅签证要重新办理。李谢希表示，佩斯大学已经喺去年夏天关闭咗孔子学院，学校觉得功能已经完成，帮助我哋推动汉语学习，觉得做得非常成功。而家我哋将重点都系放喺全球亚洲，重点唔再放喺中国大陆呢一块啦。南韩、日本、台湾仲有印度、东南亚，学校觉得而家学生嘅兴趣唔单止喺中国呢一块，而系同亚洲唔同嘅地区，所以学生觉得而家要做一个新嘅平台，就叫全球亚洲研究中心。曾经在2017年撰写孔子学院及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软实力研究报告的彼得森表示，孔子学院教的是中共支持的教学材料，粉饰中国对人权的侵犯，最大限度的减轻中国的侵略性，诸如天安门大屠杀之类的事件。同时他认为孔子学院使大学陷入财务陷阱，使他们依赖中国，积极促进中国的利益。不过李谢希仲认为，他们学校的孔子学院并没有碰到需要回避敏感事件的情况，因为不完全由中方管理。他认为关键要看每间大学的内部管理，他们怎样去利用这个平台推动一些中国语言的学习。还有要看的就是学校内部管理层，他们怎样好好用这个平台做这个教学的工作。但是彼得森的研究报告指出，不透明是孔子学院的普遍问题，美国大学与中国国家汉办之间有关资金安排和孔子学院工作人员的聘用政策的合同是不公开的，一些大学竭尽全力避免受到监督，取消会议和禁止该协会访问校园。彼得森表示，全国学者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大学关闭其孔子学院，现在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认定为关闭孔子学院提供了另一个绝佳原因，选择保留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现在承担着重任，即必须解释为什么要允许一个促进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存在的理由。李谢希认为，在美国国务院做出这个外国使团认定后，仍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在重新评估之后，应该有很多学校会选择将它关闭。根据全国学者协会的统计，自2014年以来，全美已经有45间大学关闭了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截至今年6月30号，全美仍然有75间孔子学院，其中包括了计划在2020年关闭的4间大学，密苏里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和奥克拉荷马大学。根据该协会的数据，在美国大学之中有66间孔子学院，大学校园外面有9间，一个设在纽约的私立教育机构华美协进社，在华盛顿州亦都有一间孔子学院，另外在 K12 的公立学校区有7间孔子学院，另外与中国国家汉办合作的美国 K12 学校设有500间孔子课堂。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国务院近期发布清洁网络的全球倡议，称美国将会在电信营运商、流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端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方面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每个国家仿效。尽管外界分析认为这个目标遥不可及，但封堵中国科技的外交行动可以帮助美国在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为自己增加筹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8月5日宣布，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企业的敏感数据， 免遭中共咁样嘅恶意行为者嘅侵害，美国将会从五个层面采取净网行动，就系确保不受信任中国电信运营商无法连接美国电信网络，从美国嘅移动应用程序 App 商店之中移除不受信任嘅中国应用程序，防止中国品牌智能手机加载美国 App， 并且防止中国应用程序商店提供美国同其他主要嘅外国嘅 App， 防止美国公民嘅敏感个人信息同企业重要嘅知识产权存储喺中国公司嘅云服务器上面，保证美国连接至国际网络嘅海底通讯电缆不被中国情报活动颠覆，并且同外国伙伴合作，令到全球海底电缆免遭类似嘅破坏。同时，正喺中欧访问嘅蓬佩奥喺度推动清洁网络嘅努力上面，似乎亦都有进一步嘅斩获。蓬佩奥喺8月13日星期四同斯洛文尼亚官员签署有关5G清洁网络安全嘅联合声明。斯洛文尼亚方面表示，将不受信任的电信供应商挡在该国的门外。美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尤里金8月12日在官方推特上面说，为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和地区加入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感到自豪。虽然这名大使并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但是他表示，各国加入这个倡议是为了将不受信任的供应商排除在各国 5G 网络之外，是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战略的决定。日经新闻上个月报道说，智利计划建造的南美亚太海底光纤电缆工程在中日竞争标中选择日本的方案，线路取道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而不是中方提出的智利上海的线路。外界认为智利采用日本方案，考虑到了澳大利亚在通讯安全方面对中国的戒备。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数字经济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项目主编魏光明认为，清洁网络倡议定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不是一项实际的政策。魏光明以华为作为例子，对美国之音说，例如美国试图说服一些国家在 5G 基础设施之中使用华为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些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要继续在这条路上面走下去，要令到几十个国家同意这个范围更广的雄心壮志，这些将会困难很多。他又说，即使在美国国内，他们也不确定他们在法律上有没有能力来完成他们所说的他们想要做到的事。科技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贸易政策部门副主任奈杰尔·科里亦都对这个倡议某些层面在美国国内执行的可行性表示怀疑。科里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国务院在国际互联网问题上面确实扮演某些角色，但是清洁网络所涉及的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很多机构，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国务院是不是一直在这里同其他机构协调这项命令，这将如何影响国防部、国家安全局是否同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了协调，目前仲不清楚美国国务院是否在其中发挥核心的作用。2020年8月6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两份行政令，暗示将会在45日之后对抖音海外版 TikTok 和微信这两个应用程序的美国业务发出禁令。微软仍然在这里就收购 TikTok 问题和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谈判，外界仍然在争辩美国政府究竟将会以何种的形式禁止微信在美国的使用。科里认为，美国的清洁网络倡议要求美国应用程序商店不能够提供中国应用程序，这一点的合法性有很多的问题。他又说，要执行这样的禁令需要有明确的立法，要令到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有关机构执行有关的法规，令到有关企业有法可依。他又说，美国政府不能够仅仅利用法令来到突然强迫苹果公司以某种不明确的方式进行自我整顿，这些需要有明确的法律和有关具体意义明确的标准。分析人士指出，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互筑围墙，将会导致一场惩罚彼此的科技贸易战。 總部設在香港的科技行業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美國分部的研究總監傑夫·菲爾德哈克認為，特朗普政府連番加碼圍攻中國技術產品和產業，可能是為了在接下來的貿易協議談判之中獲得更多的籌碼。菲爾哈德克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政府可能認為這些是積極的，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是能夠令到民主黨和共和黨團結起來的僅有的幾個因素之一，所以他認為本屆政府這樣做是出於政治的原因，其實是為了在與中國的第二階段貿易協定之中佔有更大的優勢。外界總擔心美國對中國科技頻繁設限定將導致中國報復，這些會令到成批的美國公司受到經濟的損失，令到彼此的貿易環境惡化。 Counterpoint 分析公司的菲爾德哈克以美國對華為的禁令作為例子，指出直谷相關產業因此遭受到衝擊。他說對華為的禁令無疑正是傷害美國公司，華為禁令傷害了芯片公司，傷害了天線製造商，傷害了應用程序開發者，這些是直接的傷害，間接地當中國做出回應的時候，受害的會是特斯拉，會是美國中西部的大豆種植戶，任何銷往中國產品都可能遭受到附帶的損害。中國全國人大今年7月公布數據安全法草案，草案之中的一項帶有貿易報復意味的條款引人注意。該條文說，任何國家或者地區在與數據以及數據開發利用技術等有關的投資貿易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類似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該個國家或者地區採取相應的措施。菲爾德哈克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一個圍堵中國科技會直接傷害很多科技公司，然後間接地令到很多公司非常之懼怕，因為他們寧願進行開放貿易，他們認為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比一個被封鎖的中國更加安全。菲爾德哈克認為美國的清潔網絡計劃不是一項長遠的方案，他說當然運營商都想要一個乾淨的網絡，但僅僅針對中國和中國的應用程序是有些短視，他認為最有可能抱怨的是那些想要同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他們不是需要來自中國的應用程序和設備，就是想要同中國做貿易，他們擔心在中國報復的時候他們會成為犧牲品。華爾街日報星期四報道說，包括蘋果、福特汽車、迪士尼、沃爾瑪在內的十多家美國公司代表這個星期二在跟白宮官員通話的時候提醒決策者注意，如果微信禁令生效，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將會受到損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國嚴峻的糧食形勢和國際環境之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國內餐飲業糧食浪費驚人的批示，令他備戰備荒的大背景值得關注。不過有學者分析，不必要對習近平的話過分解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報導。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習近平近日對餐飲浪費作出了八字評價，就是觸目驚心，令人痛心，並且引用古詩，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中共喉舌人民网话，要加强立法，以刚性制度约束制止餐饮浪费。网上公开刊登的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编辑的2019年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话，北京、上海、成都和拉萨四个城市的人均食物浪费量大约是每餐每人93克，浪费率是 12%。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18年的报告亦提供了类似的数据，并且说上述四个城市的人均浪费量以成都最高，北京最低，盒饭浪费最严重，高达每餐每人216克，大约占食物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中国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总量大约是1700到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人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人民日报在星期三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大约3500万吨，接近粮食总产量的6%。 習近平發起了新一輪反涉尖浪費運動的目標是誰呢？究竟是腐化的中共官員、受傳統約束的老百姓，還是國家的整體文化特徵呢？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對美國之音說，其實吃飯大量的餐飲消費還是老百姓消費多，官員吃喝比老百姓是微不足道，官員吃喝還是少數。我們周圍的飯館每日吃飯的都是老百姓，幾個大飯館是擠得滿滿的，現在中國老百姓的消費能力強，所以老百姓的消費亦要注意，注意節儉和節省。有調查說，成都人均浪費糧食最高，對此四川居民善蘭對美國之音說，普通平民雙職工四口之家非常之弱，餐台上多一分錢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都比捅他們的心還痛。普通老百姓不是浪費糧食的，餐館生意都不是很好，老百姓盡量自己買菜自己煮飯，很多人的單位是發不出工資並無收入。善蘭說，做官的有錢的人數規模少，但是消費額高，開天價酒。南華早報就說，中國公眾對幹部大吃大喝依然是心痛互絕。時事評論員橫河說，講起上來這個跟中共的奢侈文化有關，普通中國人對糧食並沒有浪費得這麼這種程度的，浪費最大的並不是在餐台上，整個官僚系統的浪費比餐台上的浪費不知道可以說多了多少倍。據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就說，中國這種的文化習慣是為面子和禮貌，點菜只能夠多點，適應這種制度和體系需要時間。中國近年推行的光盤行動，它的總體實際效果有待考證。習近平和政府有關部門如今再次要弘揚節約，甚至要剛性立法，各地拒絕盛宴、下架大胃王這類的節目，再啟光盤行動可能另有原因。英國的《衛報》評論說，面對與美國等國家的緊張關係，中國的食物安全日漸重要，因為中國 20%-30% 的糧食是依靠進口，今年的洪水已經導致全國各地的糧食大面積絕收，食品價格上升，外加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中國的經濟似乎陷入癱瘓。在沒多久之前，習近平突然到訪東北的吉林四平農村，驚動他的是糧食生產的形勢。旅美学者冯胜平说，习近平去四平做什么呢？如果粮食没问题，他就不应该去那里。东北是中国的大豆基地，要出事了，他才提出浪费触目惊心这个讲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中国国内粮价目前靠动用战略储备稳定的。中储粮和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向市场释放了大约6000万吨的大米、5000万吨的玉米、76万吨的大豆，已经是超过2019年的规模。有关的报道引述香港新万宏源证券分析人士的消息说，截至今年7月中旬为止，灾情造成的食品短缺可以达到1100多万吨。相當於中國大米年產生量的 5%。 不過中國整體糧食供應形勢風險是怎樣呢？目前還不是完全清楚的，因為當局並沒有公布糧食生產的狀況或者公布的數據，互相矛盾。關於中國的糧食需求，仲大軍提供了一組相關的數據，他說中國需要防備什麼呢？中國的糧食缺口每年至少要進口糧食大約1億噸，如果外國亦出現糧荒，各國都要掩住自己的糧袋，那中國臨時要補這1億噸的糧食缺口就比較麻煩。中國現在需要糧食6至7億噸，至少會進口1億噸，如果進口這條路斷了的話，靠國內增產趕快搞出這1億噸就有很多麻煩了。另一名經濟學家說，今年各地尤其是南方的水患造成的糧食減產，部分地方失收，再加國際環境的雙重標準，應對荒年更加顯得重要。時事評論員橫河說，中國的糧食危機其實早就已經發生，並且動用了戰略儲備，其實並沒有戰略儲備可以動用的了，戰略儲備都是國營的糧倉裡面已經被挖空了，耕地就被佔用，土地沙漠化，共同侵蝕耕地，所以之前經濟好的時候可以從國外進口糧食，問題就看不出，現在沒有了外匯了，災害又比較嚴重，南方的水災令到失收，黃河流域亦有水災，還有蝗蟲等等，長江流域的洪水和人禍有關，這樣一來今年的糧食危機就比較明顯了。 黄河又话，习近平亲自以粮食问题去开刀，咁可以见得危机嘅重要性，或者好快中国老百姓就能够喺餐台上感受到。习近平对涉尖浪费震怒，官媒宣传机器全力开动，推行光盘 N 一等等嘅系列行动。咁除咗同国家粮食安全有关之外，另一个大背景就系目前嘅备战。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之下，就是指应对台海、南中国海、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中印边界等地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更大战事。习近平最近一次的公开战备号召是今年五月份中印边界冲突之际。印地经济时报说，习近平号召加强战备，从最坏的情况着眼，捍卫国家主权。该报又话，美国海军喺有争议嘅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海峡地区加强巡逻，美中之间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呢，亦正在上升。英国卫报引述有关学者嘅评论话，中国人或者正在消化嘅事实就系，佢哋嘅国家同美国正陷于冷战，未来充满咗不确定性。咁四十年嚟，中国嘅生活环境非常和平，如今一切都变啦。四川的居民善难话，他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受灾比较严重，国外如果封锁中国的话，不可以进口的话，中国老百姓可能就会缺乏食的，同埋以及缺乏衣着。现在是不是要求内循环呢？不是因为浪费的粮食，而是因为你同国外的国家搞不好关系，人家不卖货品给你了。南华早报引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 RSIS 中国项目研究员张宏洲的评论说，习近平最新讲话是北京改善粮食安全的新步骤，目的在于提升和美国进行长期斗争的粮食实力。不过冯胜平对美国之音说，对习近平有关粮食浪费的有关讲法不需要过多解读。他说，现在中国的粮食储备和从美国的粮食进口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他的感觉就是中国的那种大吃大喝的现象是非常之过分。习近平大概就是对这个感到反感，于是就讲出这句说话。他认为习近平的说话并没有太多的含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好，台湾妇女团体星期五举行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活动，除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之外，亦都希望学校的教科书能够将慰安妇证明为军事性奴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范云思星期五出席在台北举行的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活动上表示，伤害要证明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伤害，就好似慰安妇呢一个词听起嚟太轻啦，冇办法使人感受到佢所代表嘅苦痛。当我哋讲出军事性奴隶，我哋先至能够真嘅感受到佢嘅力量。因为任何一个奴隶制度都系民主社会所反对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